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今天是主日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乖乖的去聚会啊。昨天咱们分享到当我们遇到一些的慕道友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有一些对经文上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回答别人。上次提到我们的态度，首先第一个你要常做准备嘛，就是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就是到底我们这个信仰你信的是什么，你怎么信的啊，等等这些，那你是要常做准备，并且要怎样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温柔，第二个是敬畏啊。首先第一个，你的态度需要是温柔的，你不是说哎，这什么烂问题，然后你怎么会有这么奇奇怪怪的问题，不要心里面就是首先先厌恶别人，讨厌人家那个问问题，觉得说你根本就是那个抬杠的话，你找麻烦等等，这样的态度其实是没有办法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敬畏的心，就是当你在回答的时候，你真的要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今天我其实想要分享就是敬畏的心啊。什么叫敬畏的心？第一个就是作为自己来说，当你在回答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回答圣经的问题的时候啊，你一定不可以随便的回答。所谓随便的回答，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你现在你像一个慕道友或者像一个福音朋友，你在讲神的真理的时候，你需要很谨慎的来发表，不能够用自己的想当然的想法来发表啊。那什么叫做这个谨慎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所发表出来的东西需要有经文的根据。就无论是对方有他问你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你需要有经文的支持，不是说我凭空想出来，或者是我凭空就跟你讲。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常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就是我们心中所盼望的缘由，或者当对方他有一个关于圣经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好好的平时去读神的话。这样的话，当对方有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你，那你在回答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听到也听得很多，可能我们讲读经可能也有很多，所以呢我们很快会有一个答案。可这个答案出去的时候呢，你需要和对方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就是你要翻开圣经和对方一起来读那，然后在哪卷书几章几节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呢神的思想是这样的，所以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敬畏的心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你不是随便的回答，不是想当然的。那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很清楚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是在发表神的话语和他的思维，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让对方认同我而说一些或者他想听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在给对方解答问题的时候，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所办理的是属神的事，不是我想怎么样，也不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回答对方的问题是希望说哎，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敬畏的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中心点依然是神，我要把神的真理给你， 那至于说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你的逻辑，你所能接受的，那这个工作谁来做呢？这个工作是圣灵来做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哎，这段经文我怎么样能够说得更加合乎一般人的逻辑，所以我就怎么去解释，然后呢就有一个看似好像很合理的解释啊，对方接受了，哎，我也觉得挺不错，自我感觉很良好。但是到底是不是圣经上观点或者是神的思想呢？那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这里特别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敬畏的心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去讨好别人，你要发表的是神的思想，是真理，而不是让对方听起来好像不错的东西。所以这个敬畏的心就是你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对方为中心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敬畏的心的第二部分。那我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些慕道友吧，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旧约圣经尤其是创世纪，觉得说哇，那简直像神话故事。为什么这个以前的人可以活那么久？那是不可能的，什么活几百年什么的。那有一些的人他已经自己觉得说不可能，但有些的弟兄姐妹啊，他真的是觉得在他的头脑里想不通嘛，那所以他就来问这个问题。那我也听到过一些的弟兄姐妹的解释，是让我满流冷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尤其是现在啊，很多在基督教里面有一派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从前的时间的计算的方法跟现在不一样了，所以也许可能从前呢，那个一年呢，只不过是现在的可能大概可能半年或者是几个月的光景，所以说以前的人呢活了个那个几百年，那其实呢也没有很久了啊，等等等等。那这一种的论调，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以我们刚才所说的敬畏的心的原则两方面来看的话，你发现这种的论调或这种解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没有任何经文的支持，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吧。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说过现在的计算方法跟以前相差甚远？没有吗？然后第二个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倾向于讨好对方？其实有。为什么呢？是因为自己想出一个在我们逻辑当中行得通的解释方法，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解释方法它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呢？其实完全是错误的，完全不合圣经的。但是人听起来就立刻就解释他的问题了嘛？哦，原来以前的人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所以呢，以前人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发达的历法，或者以前的人没有现在我们这么高超的这个数学，所以呢，他们连日子也算错了，所以他们计算时间方法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圣经所说的那几百年其实并不是几百年。那当然，这暂时就把你那个好像不合逻辑的点解决，但其实它并不是真理，不是吗？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是用人为的臆测猜想，毫无根据的臆测。而且是那如果我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哈。每一次有人问我说，人是不是当年亚当真的活了那么多年，马土萨拉是不是真的这么长寿，我很郑重的告诉对方说，是的，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于是对方就问我说，那怎么可能呢？说人可以活那么久，最开始的时候，那我只能告诉你说，圣经的真理真的就是说，人真的当年是活了那么久的，只不过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堕落的时候，他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嘛。那但是说，那你说之前的那种的讲解的方法有没有不合宜呢？首先第一个，时间的计算方法或者是历法哈，这个东西呢是谁定的？时间怎么算？其实神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告诉了人类，他创造天地之后，他已经告诉人类说时间是怎么算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嘛，就是说神第一天的时候创造什么，就是创造了光，然后要有光，然后就光暗分开了嘛。第五节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说到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一天是一夜一昼的变换，这算作一天， 所以神已经把这个时间怎么计算哈，就已经告诉人了。所以呢，也是为什么到犹太人他们的历法，他一天的开始呢，是从头一天晚上开始算，算新的一天。那后面你说人的这个历法，就一年大概是多少天呢？其实这个后面也神也已经告诉人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十四节，神说天上有光体，可以什么分昼夜，做记号，还有什么定节令、日子、年岁。也就是说，其实节令、日子、年岁这个东西，从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神已经定了。那这个时间的计算方法，或者一夜昼的这个变换作一天，然后呢，多少天成为一个月或者是一年等等哈，节令是怎么样，其实神都已经定了。而这个东西定了之后呢，那根据前面的经文来说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推论的哈。当神创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时间的系统底下，那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系统底下生活的时候，那神会怎么样？他一定告诉你这个系统的使用说明嘛，他一定会告诉你这系统怎么使用嘛。神不会把我们放在，以我们所认识神这么爱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放在一个完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让我们在那自己猜呢？所以很多时候人觉得说，哦，我们的历法，我们的那个算术历法是人靠观察来的，其实根本不是啊。因为你要观察的话，你要经过很多很多很长时间，你才能够有一套历法出来，而且你还需要有文字的那个记录，你才能够有历法出来。但是文字的出现呢，现在考古学给我们看见说，文字的出现比历法的出现要晚得多。所以按照刚才所引用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十四节来看的话呢，那圣经已经算是明讲，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怎么算节期、日子、节令、年份。这里面已经说到说，天上那些光、那些日月星宿，神已经摆在那儿了，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了嘛。那也就是说，神要把这个东西怎么用，已经告诉人了嘛。那么很巧合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古埃及的考古发现什么，距公元前四千年，就距今现在六千年，就大概就正好是亚当夏娃的那一段时间呢，他们已经有了用太阳和月亮这种交叉的那个计算的那个日历，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神已经把怎么计算时间告诉了人。到后面圣经所记载的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其实跟现在所说的这个年呢，并没有相差的太远。也许有误差，可能大概有一年有个几天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有记载以来，你就发现其实古今中外各个民族大家的历法都几乎差不多。而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说，哦，那个所有大家都是观察来的，我觉得不是了。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其实是神把时间怎么计算告诉人的。圣经讲说这个人活了这么多年，我就告诉别人说，是的，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用信心去承接的一个事实，就好像神的存在一样，那个不是在你逻辑里面你合理了或者不合理，你合理的才叫做真理，不是的，真理它就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回答别人关于圣经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圣经上明写的东西，你就知道，如果不是的话，没有经文支撑的话，你不能够凭空想象出来，或者是凭空告诉别人。好，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